抛锚。一个仍然有可能的故事。瑞士作家弗勒德里希·迪伦马特。第一部分。还有可能的故事吗？可供作家书写的故事。如果他不想讲述自己的事，浪漫的、抒情的使他的自我变得具有普遍性。如果他没有迫切想要如实地谈他的希望与挫败，谈他与女人们是如何厮混，好像真实性就能将这一切转化为普遍性，而不是使它沦为医学的，至多是心理学的话语。如果他不愿这么做，而是想谨慎地退居其后，有分寸地保留他的隐私，对待他的素材，就像是雕塑家对待他的材料一样，精心打磨完善自身，像某类经典作家一般。即便是毋庸置疑的胡言随处可见，也试着不立刻感到绝望，那么写作就会变得越来越艰难孤独，也更没有意义。能否在文学史上获得好评，这无关紧要。谁没得过好评呢？什么蹩脚的作品没获过奖呢？日常生活的诉求更重要。不过即使在这里，他也会陷入两难，时运不济。纯粹的娱乐可以由生活来提供，晚上有电影，日报的文化版可以提供诗意的情调。花更多钱的话，有福利补贴的话，一个瑞士法郎也够。作家并会让我们的心灵受到冲击，享有各种忏悔自白，也就是真实。还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、道德以及实用的套话，告诉我们应该克服或肯定某些东西，一会儿是基督教，一会儿是时髦的绝望。总而言之，这些全都是文学。不过如果作者拒绝创作这些东西，且愈来愈坚定，愈来愈固执，因为虽然他明白写作的动因在于他自身，在其此消彼长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之间，在其信仰与怀疑之中，但他同时也认为恰恰这些的确与作者无甚关系，看他写的、塑造的、刻画的就足矣。为了不倒大家胃口，只展示表面，讨论表面，在表面徘徊，其余则三缄其口，既不妄加评论，也不啰里吧嗦。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，他就会卡壳、犹疑、手足无措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他开始隐约感觉到没有什么可写的了，并认真考虑关于退隐的问题。也许写几句话还行，除此之外便会拐入到生物学领域，至少在思想上去应对一下人口爆炸的问题，那渐行渐近的几十亿人，那生生不息的子宫，亦或是转到物理学与天文学，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框架提供解释，建立秩序。其余的就交给画报画刊吧，如生活、竞赛、快报和他和他，报道靠氧气罩维持的总统，在自家花园里的布尔加宁大叔，公主和她无所不能的机长，电影明星和金融大亨们，完全可以自由替换。还没来得及聊呢，他们就已经过时了。除此之外， 就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。以我为例，西欧人，确切地说是瑞士人，天气糟糕，经济浮沉，由于各种私事而担忧与痛苦，生活因此受到震荡。但是，这些与宏观的世界、与事物的运行法则、与必然性的出现无关。命运已经离开了演戏的舞台，躲在了帷幕之后，在通行的戏剧理论之外，前台的一切都成了偶然的事故，疾病也好，危机也罢。就连战争也取决于电脑是否能正确预计它的投资回报率，不过这永远做不到。我们知道，只要计算机运转正常，只有失败可以以数学的方式设想出来。如果有人伪造数据，非法入侵电脑就惨了。不过，更让人尴尬的是另外的可能性。比如，一颗螺丝钉松了，一个线圈缠错了，一个按钮失灵了。由于技术故障和操作失误而导致了世界末日。所以，具有威胁性的不再是上帝、正义、第五交响乐中的命运，而是交通事故、设计失误造成的决堤。由于实验室工作人员心不在焉，原子增值反应堆设置错误而导致的原子弹工厂爆炸。我们的道路通向的就是这样一个四处抛锚的世界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，除了巴黎鞋、斯图贝克汽车和冰激凌的广告之外，还有给事故遇难者们立的纪念碑，这里还会形成一些可能的故事。倒霉事出人意表的具有了普遍意义，审判与正义昭然若揭，也许还有慈悲与宽宥，皆是妙手偶得，在一个醉汉的单片眼镜中反射出来。第二部分，事故虽无大碍，但这里也是抛锚。指名道姓来说，此人叫阿尔弗雷德·特拉普斯，就职于纺织行业，45岁年纪，远未发福，外形养眼，举止得体，不过会流露出些许刻意的痕迹，因为他身上隐隐有一股粗鄙之气，像挨户兜售的小贩。这位仁兄刚刚还开着他的斯图贝克，在乡间的一条大路上飞驰，本有望在一小时后到达一座较大的城市，那是他的居住地。但在这当口，车却罢了工，怎么都不肯走了。红色的汽车无助地停在一座山丘的脚下，公路经过它蜿蜒前行。北面已出现了积云，西方则日头上高，几乎还是下午的光景。特拉普斯抽了根烟，然后把必要的事都处理了。最终把车子拖走的修理工解释说，是油路出了问题，第二天早晨之前修不好。至于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无从查证，也不建议去尝试查证。汽车修理工就像是以前打劫的马贼，或是更早之前的一方神灵和妖魔一样，落在他们手里，只有任其摆布。花半个小时去火车站，踏上有些麻烦，却路程不长的归家之旅。回到妻子与四个孩子身边，这未免太惬意了些。他决定留下来过夜。此时正是晚上六点，天气炎热，接近一年中最长的白日了。汽车修理厂就在村旁。 村子看着甚合心意，房屋零零落落，面朝植被茂密的丘陵，村内有一座小山丘，上有一所教堂，牧师居住的房子，以及一棵极其古老的橡树，用粗大的铁环与支撑架固定住了。一切都是那么牢固齐整，甚至连农舍前的粪堆也被仔细地层层码好，收拾得井然有序。周边还有一家小工厂，好几家酒馆与乡间旅社，其中一家特拉普斯常听人说起，口碑不错，不过已客满了，正在开一个关于小家畜饲养的会议，占满了所有床位。有人指点这位纺织行业的旅行者去一间别墅，那儿也时常会收留人。特拉普斯犹豫了，现在坐火车回家还来得及，但是这些村子里时常会有一些姑娘，干他们这一行的是深懂其中好处的。最近在格罗斯比斯特林根还有过，希望来场艳遇的想法诱惑着他，因此他又振作精神，踏上了去别墅的路。教堂传来敲钟的声音，奶牛们无精打采地迎着它的方向缓缓走来，发出哞哞的叫声。别墅是双层的，坐落在一座大花园中，墙面白得耀眼，平屋顶，绿色的百叶窗帘，被灌木、山毛榉和丛树半遮着。朝街的方向是鲜花，尤其是玫瑰。花丛中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小老头，扎着皮围裙，可能是房屋的主人，正在干着花园里一些轻松的活儿。特拉普斯做了自我介绍，请求能在此过夜。老头走到篱笆旁，个子差不多跟花园门一般高，嘴里还抽着一根布里萨哥雪茄，问道：
您的职业是？
从事纺织行业。
老人以老花眼们惯用的方式，从无框镜片上沿仔细打量着特拉普斯，说道：
先生，当然可以在这里过夜。
特拉普斯询问价格，老人解释说，他一般不收钱，他独居在此，儿子在美国，由女管家西蒙娜小姐照顾他的起居，所以很高兴能时不时收留一位客人。纺织业的出差者表示感谢，这种好客让他感动。他发现正是在乡间还残存着祖辈们流传下来的习俗。花园门打开了，特拉普斯环顾四周，小石子路、草坪、大片的荫凉与被阳光照耀的地方交相错落。他们走到花丛时，老人精心地修剪着一株玫瑰，说晚上会有几位男士来访。他们都是附近的朋友，有的就住在村里，有的远一点，在靠山那边。他们都跟他一样，全为此地气候温和，没有高山带常见的燥热风，退休后就搬了过来。全是些孤独的官夫，对新鲜、鲜活、生动的一切充满了好奇，所以他非常乐意邀请特拉普斯先生与他们共进晚餐，并参加之后他们晚上的活动。纺织业的出差者感到讶然，他原本是打算在村子里吃饭的，就在远近闻名的那家乡间旅店，但他又不敢拒绝邀约，觉得有义务留下来。 既然已接受了提供的免费住宿，那么就不想让人认为他是个没有礼貌的城里人。于是他欣然接受了。房子的主人领他上了二楼，房间不错，有自来水、宽大的床、桌子、舒适的单人沙发，墙上挂着一幅霍德勒的画，画架上是些陈旧的皮封面的书。纺织业的出差者打开他的小箱子，收拾洗漱，刮完胡子，又浑身喷了古龙水。他走到窗边，点燃了一根烟。窗外，太阳像一个巨大的圆盘，滑向山丘。山毛榉全都沐浴在阳光之下。他大致将当天的生意啰了一遍。洛特阿赫股份公司的订单不错，威特霍尔茨比较棘手，这家伙居然要 5% 的提成。小子啊小子，会叫你倾家荡产的。接着他又忆起些乱七八糟的琐事，在图灵酒店有意的出轨，要不要给最小的儿子，那是他的最爱，买电动火车模型。出于礼貌，更确切的说是义务，该不该给妻子打个电话，告知他这次不得已的逗留。不过他最终还是放弃了，经常是这样，他已习以为常，再说也不会信他。他打了个哈欠，又点了根烟，看见三位年老的男人正从小石子路方向走过来，两个人手挽着手，后面跟着一个胖胖的秃头，欢迎、握手、拥抱，谈论玫瑰。特拉普斯从窗边走开，来到书架前。从他所见的这些书名来判断，这将是一个无聊的夜晚。霍尔钦德夫的《谋杀罪与死刑》，萨维尼的《现代罗马法制度》，恩斯特·大卫·霍勒的审讯实践。纺织业的出差者算是看明白了，房屋的主人是法律工作者，或曾做过律师。他做好了听长篇大论的准备。像这样的一个学究，懂得什么叫做现实生活吗？他什么也不明白。法律是在生活之后才有的。而且还担心他们会聊艺术或诸如此类的东西，那样他很容易就露怯了。好吧，若他不用在生意场的勾心斗角中打拼的话，他也会通晓这些高雅的东西的。他兴致索然地下了楼，他们已在洒满阳光的露台上就坐了。管家是一位粗壮结实的妇人，正在隔壁餐厅摆放餐具。看到在等他的这一行人时，他还是惊讶了。令他高兴的是，第一个过来迎接他的是房子的主人，这会子的打扮几乎有些搞笑，仅有的几绺头发梳得精精致致，还套着一件对他来说过于肥大的燕尾服。简短的致辞欢迎特拉普斯的到来，特拉普斯也正好借机掩饰他的惊讶，嘟囔地说他也觉得很高兴，并鞠躬致意，冷淡而疏离，十足一副见过世面的纺织业专家模样。他不无感伤地想到，本来留在村子里只是为了找个姑娘而已，这下可落了空。他看着对面另外三个老头，论起可笑劲来可毫不比主人逊色，他们像渗人的乌鸦一般，将这配有藤制家具与飘逸窗帘的夏日空间塞了个满满当当。苍老邋遢，不修边幅，虽然他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的燕尾服质量是顶尖的。 光头的那位又不大一样。主人正开始介绍，此人名叫皮勒特，77岁。他僵硬地端坐在一张极不舒服的小矮凳上，虽然边上有好些舒适的椅子。打扮正式地过了头，袖扣里插着一只白色的丁香花，不断地抚摸着他那染黑过的像灌木丛般茂密的髭须，显然已退了休，也许之前是靠撞大运发了财的教堂差役，或是扫烟囱的，又或者是火车司机。相比之下，另外两位则显得更加寒碜。其中一位，库莫尔先生82岁，比皮勒特还胖，体格庞大，就像是由一圈圈的肥肉堆出来的。他坐在一张摇椅上，面色赤红，骇人的酒糟鼻，金色的夹鼻眼镜后是一双和善的金鱼眼。另外，大概是他搞错了，黑色的西装下穿着一件睡衣，口袋里塞满了报纸和纸张。另外一位，佐恩先生86岁，则又高又瘦，左眼前夹着一个单片眼镜，脸上有箭伤，鹰钩鼻，花白而浓密的长发，嘴巴塌瘪，整个一副老古董的样子。西装马甲也扣错了，还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。